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那我们一起来读。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除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好，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也打开我们的耳朵。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丰富，你的话也是何等的有生命。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知道我们需要来，我们需要你的话。正如主你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主啊，乃是靠你所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啊，我们的生死都在你的嘴唇底下。主啊，我们何尝不应该来尊重你的话呢？主啊，帮助你的儿女敬重你的话，也帮助你的儿女在今天仍然有机会听到你话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来好的来听，好的来被受教。主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啊来被更正，我们的啊里面的光景我们来被光照。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光景，让我们知道神你是怎么样的啊，让我们在地上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帮助我们，主啊，带领我们，主啊，借着这样的机会，主啊，来提醒我们。我们感谢主，求主来带领。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会继续来讲雅各书，那继续慢慢的来讲这一次会讲到分两次讲，就关于怎么样子来成为一个会听到的人有些弟兄姐妹就会说，怎么样子成为一个会听到的人，需要来学吗？我本身可能你觉得你已经是一个会听到的人了，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只要你有耳朵你就可以听得到。但是真的，你真的会听到吗？或者是说，你在听到的时候你是一种怎么样的心态呢？你是一种享受的过程呢，还是对你来说听到是一种折磨呢？弟兄姐妹，你听到的时候，我们有听到神对你的心说话吗？或者你觉得听到是一件很无聊很沉闷的事情，还不如在家里面看电视或看电影或者是看球赛来得舒服。为什么你要常常的来这里，每一个周天都来这里来听到呢？坐在底下的时候，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听一个人的讲道呢？这就是今天雅各所要告诉我们的。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知道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当我在看的时候，虽然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我不仅在讲，我的眼睛扫来扫去也在观察。所以我有看到，经常的有发现一些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情况。第一种我把它描述为是一种叫慢慢听的弟兄姐妹。当在诗歌唱的时候还是很好的，大家都在唱诗歌，但是刚开始讲到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进入一个状态，就耳朵开始闭起来，那慢慢的呢，讲着讲着他的眼睛也开始闭起来，但是呢嘴巴却慢慢的张开了。然后呢，甚至我有时候坐在特别以前在 open 的时候，我坐在旁边，一个弟兄甚至已经在打呼了，所以我把它形容为慢慢听的人，因为他所有的东西当开始讲到的时候，他就觉得 进入一个状态，就是可以来好好的睡觉。第二种弟兄姐妹的话，是我叫他说是快快说的弟兄姐妹，就是当台上讲一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底下就可能两个人或三个人在那边叽里咕噜的这样子。所以当台上讲一句或者讲几句的时候，台下就有自己的一个讨论，跟旁边人这样窃窃的私语。甚至有些弟兄姐妹说，没有啊，我没有跟别人讲话，但是可能你的心里面在讲话，可能对上面讲一句，你下面也在讲一句。所以我把他这种叫为快快说的一个弟兄姐妹。所以其实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有很，不仅上面的人在讲，我们底下也在讲，甚至有很多弟兄姐妹是我把他称为那个评道家，就是来评价这个讲道怎么样子。第三种人的话，就可能我刚才在讲这些时候，你觉得我是在讲你，所以我把第三种看为是快快发怒的弟兄姐妹。当台上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有可能很容易的就觉得是在讲你，甚至很容易的就对号入座，觉得你是在针对我。所以其实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雅各在十九节刚开始的时候讲到说，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你们是要明白的，有一件事情你们是要留意的，这里就说到怎么样子的一个心态来面对讲道。我在想，当雅各的时代跟这个时代，他们也是需要来听到的，所以雅各针对当时的弟兄姐妹的需要，给他们有很重要的提醒。所以就像我们刚才经文所讲的，雅各所提醒的当时的弟兄姐妹听到的时候，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快快的听，跟我刚才所讲的不一样。我刚才是讲的是有些弟兄姐妹是慢慢的听，但是雅各说你要快快的听。第二个，你要慢慢的说。第三个，你要慢慢的动怒。所以这个是雅各对我们怎么样子来听到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想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叫做快快的听？快快的听就是代表一个人他是很快的，很敏锐的，他愿意的赶紧的来听，好像一个很急迫的样子，他一定要听到要告诉他什么，不然就会失去的机会，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在坐火车的时候，然后呢，你知道有时候悉尼的火车经常坏，当它坏在半路的时候呢，他需要你去换车的时候，你在车上那个广播，平常那个广播都是不想听的，但是当车坏的时候，那个广播就非常的重要。平常的广播很吵的，平常广州也是叽里呱啦的，也不知道他讲什么。当有一天车坏的时候，我坐在上面的时候，当他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在广播的时候，我就要非常的可能十二万分的那个 pay attention， 他讲什么，即使他讲的都不是很清楚，但是一定要听他讲什么，因为他有时候说，哦，你们赶紧要去换车这样子，或者是赶紧到另外一个的站台，不然你就赶不上车。所以上次他那个就广播了，然后呢，他就叫我们去另外一个站台这样子。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或者是你错过的话，那么你有可能就错过这辆火车，或者你有可能就没有办法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的道理，雅各叫我们快快的听。当我们对神的话，你是要赶快的去听他的话，你所来到这里的心态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有些姐妹有很好的经验，甚至我听到一个姐妹 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哎呀，哪里在打折，哪里的那个什么苹果比较便宜，哪里的西瓜比较便宜，然后他就很快的听进去了，他就赶紧要去买。所以当一个人他看重神的道的时候，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来到这里，你所要的是神啊，求你告诉我什么，我不愿意失去这样的机会，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的机会。所以圣经里面有说到这样一种人叫什么样的人呢？叫做饥渴慕义的人。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第六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吗？你是一个对神的话总是饥渴的人吗？你是一个对聚会是一个饥渴的心态的人吗？饥渴慕义你可以怎么样形容呢？就像好像一个沙漠，你知道沙漠的话它是很干燥的，但是问题是沙漠也是会下雨的。但是沙漠下雨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当有一片云这样飘过来的时候，它下雨多少的雨下下去的话都被吸收了，所以永远都是干的。但是沙漠是一个渴望水的一个状态，因为他知道他很干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块土地他没有去想期待雨水的时候，这块土地不会有东西长在上面。同样的，当一块土地它有甘霖降下来的时候，有雨水降下来的时候，这块土地就会被滋润。同样的，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你的生命需要神的话，我们的生命需要神的话。像刚才主耶稣所说的，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当我们活着不是只是食物供养我们就可以，不是这些维他命 A 到 D 或者到 H 等等的这些来供应我们你就是健康的，不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基督徒真正健康的状态是你保持有神话语的供应。但是这个怎么来？我们的耳朵需要打开，我们需要愿意的来听神的话。今天我们听到很多的话，你每天会听到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老板、你的同事，甚至你的客户会给你讲各样的话。但是我们唯独很缺乏的是我们来听神的话。所以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有说到，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当我们如果长的耳朵的时候，你就要好好的来听神的话。第二个，慢慢的说。这里说到我们慢慢的说呢，是听到的，有些人听到的之后，他们不加思索的就要来批评和论断，他们觉得这个讲道不适合我，或者是我不接受这样的讲道。但是这里说到慢慢的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耳朵听进去之后，你要来好好的来咀嚼神的心意，来好好的来思考神所讲的，借着这个人、这个弟兄所讲的是什么意思，然后你再做出回应来。你要来好好的思考神要借着这篇信息来告诉你什么。有时候当听到一些话的时候，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心意的，或者是我们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们好像立马就可以接受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提醒是，我们不要急着反驳，我们不要急着立马就跳起来要反对，而是你要好好思考这是神的话，如果是神告诉你的，你要好好的来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先入为主的，我觉得 跟我的认识不一样，跟我的传统不一样，跟我家庭的教导不一样，所以我不愿意去接受。另外一种，断章取义，可能这个人讲了一段，但是你只取到中间的一节或者中间的一句，说我不同意你讲的。另外的，常常我们会戴着有色眼镜来看这个所讲的人，这个人不好，这个人生活不好，这个人没有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不愿意听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的来听进去讲道。所以当我在思考的时候，说如果这个讲的人，当我们觉得他不够格的时候，不够让我们来听他的时候，这个人不够分量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是用有色眼镜来看待他呢，还是我们知道这个人所讲的是神的话？我们不是听这个人所讲的，我们是要来尊重神的话。所以我总是用一句的经文来鼓励我自己和提醒我自己，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3章的第1到3节，当主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的时候，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这里说到什么意思呢？当这个人所讲的，即使他甚至是一个文士法利赛人，但是他就着摩西五经好好来讲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仍然的要听他所讲的，我们仍然的要听他所教导摩西五经的这个教导，因为这是神的话。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原则，说到你所听的这个人，所讲的这个人，他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是不是真的在讲神的话。如果他真的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尊重，我们要尊重，因为那是神的话。第三个，慢慢的动怒。为什么听到会动怒呢？或者听到会让人不开心呢？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听到了一些话的时候，我们觉得上面人在针对自己，上面人在针对我们，在讲一些的事情是可能是我们的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有时候当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容易的不是去针对谁。所以这里雅各就说到，我们要好好的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随便的动怒。我不知道有没有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有这样的经验。当讲台的人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针对我，在讲我，而且怎么跟我的经历这么像，或者跟我的好像在那样的软弱当中这么像，然后你心里面自然而然会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或者是觉得我是不是跟他讲过，或者是某个弟兄姐妹跟他透露过我这件事情，所以就会不舒服这样子，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有时候神的道真的像圣经所说的，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好像一把手术刀一样，就是只插到我们最深的那个痛处， 那我们真的是很痛苦。所以圣经在使徒行传那里说非常的扎心，当那些人听到彼得讲完之后，他们不是很开心，他们不是很欣慰，他们是很扎心。那扎心就像一把刀子在捅你的心里一样，很痛。所以有时候神真的借着他的道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甚至借着他的道来指出我们里面的一些软弱，甚至我们里面的一些罪。所以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那里说，像我刚才说的，神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所以我们拿一起来读一下，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道是有生命力的，神的道也是有功效的。所以刚才说到他像一把刀一样插进去，然后呢把你的最痛的那个地方给刺到。但是神不是做这样的事情让你的意志来消沉，神也不是故意的来戳你的痛处让你整个生命能够来堕落，而是手术刀是把你的病患你有病的地方来切除。我在医院工作，你知道很多时候你看到一个病人他在切除那些肿瘤或者切除一些东西的时候是很痛苦，但是你说这样值不值得呢？有些痛到他一直的叫，痛到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一直的叫，甚至打人。但是你觉得这样的代价值不值得呢？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如果这个有病的地方，这个肿瘤没有被切掉的话，那么他所失掉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会失掉他的生命。同样的，对基督徒来说也是，当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的私欲、这些的软弱、这些的甚至有罪的地方的话，神没有用他的手术刀来切除的话，这个毒会蔓延全身，那到时候就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了，而是会蔓延全身。但是这个过程，切除的过程，切除恢复的这个过程，滋味真的不好受。所以就可以说到雅各说到的，你要慢慢的动怒。我很少有看到病人当这个医生给他切了好几刀，切切切他很痛的时候，他会 跑去说，医生我下次要给你一拳，因为你给我这么大的痛苦。没有这样的病人，他会反而感谢，谢谢你，谢谢你给我康复的机会，谢谢你帮我切除这个问题的地方，以至于我可以重新的来站立，我可以重新的往前，我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慢慢的动怒，就是当神的话戳到我们的痛处的时候，我们要反思，我们要冷静下来，因为这是神要帮助我们的时候。接下来说到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当我们听了讲道之后，我们觉得今天所讲的都是针对我的，今天所讲的都是对我不好的，我不听，然后你就生气。但是问题是，这个是对谁有好处？不能成就神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就没有办法成就了。同样的，像刚才那个 例子。你知道有些病人他去检查就是肠，去检查他的大肠，看有没有那个癌症，然后呢那个医生说不行，你有癌症，你要做手术，不然没有办法。然后他说你会不会是检查错了呢？或者是你会不会看走眼了呢？这个是真实的事情，你会不会看走眼了呢？但是医生说不是的，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而且你下周就必须得做手术。他说那我不相信你，我想要去找其他的方法，我其他的医生来看。这医生说你去找其他的医生也是一样，因为照片拍出来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他就走了。所以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当医生告诉你的时候，然后你就负气，你就不愿意听，你就 OK 我不愿意配合。但是神的计划，这个医生的这个好意，这个医生要帮他治疗的这个方案就没有办法实现。同样的，神也是一样，当我们一直的拒绝神给我们这样的好意来改变我们生命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会错失很多的机会。所以我们就丧失了这样的机会，让神在我们身上成就计划和旨意。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觉得我的太太阿西，她教育孩子的时候非常的有一套，因为孩子有很多时候很容易生气，但她生气的时候她就谁都听不进去，就一边闹。那我自己的家庭，我的原生家庭，我妈妈在中国哈，很简单，棍子拿起来就打，打了就你就安静了。但是阿西不一样，阿西就很耐心的来跟这个孩子来好好的听，他闹啊，他闹也没关系。他就慢慢的，这个孩子就能够知道，哦，妈妈是为他好的。虽然妈妈所讲的一些事情是觉得他做的不对的，但是他觉得受到批评了，他不开心。但是他慢慢的明白妈妈是为他好的。所以我刚才说到，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很生气，我们觉得我们心里接受不了，这是很正常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子来面对？我们是生气负气然后就离开呢，还是我们冷静下来，我们好好想一想，然后我们好好的来寻求主啊，你在这件事情上给我的提醒。我想神会来帮助我们。所以接下来雅各就继续来分享说，为什么有些人讲听到的时候会这样的来不开心呢？他进一步的指出原因说，因为我们心里面能有一些还没有对付的东西。所以人尚未认清对付自己心中的污秽和邪恶，所以这些事呢就拦阻我们能够好的来听神的道，那我们不能谦卑的来领受主的道，更拦阻我们来亲近神。所以当雅各这里有说，他说我们要除去这些的污秽，里面有说到原文的话，他就说到这些污秽呢，就像好像一个耳朵里面的那个耳屎一样。我们要把当耳朵里面，你知道耳朵里面如果充满耳屎的话，你根本听不清楚。他说这里雅各所说的一个很平白的意思，就是你要把你的耳朵里面的这些耳屎给掏干净，你才能听得清楚。所以当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这些私欲，这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听得进神的话。 所以雅各这里说到，我们要把这些东西给除去。所以有人分享说，这些污秽包括各方面的不洁，比如说我们的头脑上的、身体方面的或者属灵上的。然后雅各又说，但我们要除去这些淫欲的邪恶，就是我们仍然的有身上的一些不好的习惯，这些恶行我们都要来除去，以至于我们不会来拦住神的道在我们的身上。我最近买了一个房子的后院，有非常多的杂草，然后呢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清理，杂草非常的高，可能有大概有半大概有到我肩那么高，所以这些杂草非常的清理难清理，因为有可能有几年甚至十几年都在那边没有人清理过。你知道那个如果没有清理的那些杂草，下面那个土都是湿的，很湿那样子。本来那块地是什么样的地呢？那块地是前房东他用来做种菜的地，所以是应该是规划的很好的四四方方的地。但是他后面就放逐了，他就不再种菜了，所以长的都是杂草。当这些东西在那边的时候，不用说种菜，什么都长不了。所以我们的心也是一样，当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这些世上的东西的时候，没有办法听进神的话。所以雅各很重要的提醒是，把这些东西挪去，把这些东西给拔掉，离开这些东西。所以当把这些杂草，我后院的这些杂草把它全部拔掉的时候，哇，真的好舒服，心里面真的觉得哇，这块地又可以有机会成为菜地。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提另外一点的是，如果这一块地本来是菜地，但是如果你放任它的话，那就变成一块荒地。但是如果你重新再变做一个菜地的话，有一个弟兄我叫他来看，他说你至少再花五年时间吧，才能变成一个很好很肥沃的一个菜地。你要付出时间的成本。我想说什么呢？为什么一块好的菜地要把它放弃成为一块荒地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的心要把它放任掉呢？为什么要把它让这块心去长这么多的荆棘和这些棘藜呢？为什么不好好的每一天的好的去保养顾惜，让它成为一块好地呢？所以这里也是雅各所说的，不要让你的心成为一块荒地。另外一个，好好的预备你的心成为一块好地。所以他说的是要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道。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五节，主耶稣说的那个比喻里面，就是说到怎么样的一个好土。他说人的心有各样的状况，但是最好的一个心就是像好土一样，很肥沃的一个土地，它能够来结实。所以当神的道像圣经所说像种子一样要来撒在我们当中，要撒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但问题是你的心是块好地还是一块荒地呢？如果你的心是一块荒地的话，那么再好的种子它也长不起来。如果你一块心，你的心是杂草丛生的话，那么你再听多的道其实也不是很多的用处。为什么？即使最好的讲道、最好的传道人、最好的信息、最好的场合甚至最好的时间都给你， 仍然的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是一块荒地，根本很难长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柔软的心，温柔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道。这个难不难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你愿意的来放下你的心，来真的愿意来听神的话。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刚才说到把神的心存在心里面，包括两个的方面，所以雅各所提醒的，一个是消极的方面，一个是积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是我们要除去你这些罪的障碍，除去你这些所有里面这些杂物的障碍，把那些明显的罪，把那些零碎的平常甚至你不太关注的这些小问题，你要好好的来对付。积极的方面，你要带给一个柔软的谦卑的心来领受，来领受神的话。所以我要问你一个很深的问题，请你告诉自己，你不用告诉我，但是你告诉自己，上一次让你觉得讲到扎心的那一次是什么时候？上一次的讲到对你扎心的时，对你扎心的时一次的讲到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昨天、前天、一个礼拜前、一个月前、一年前或者十年前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诊断，我们的心到底是一个好土的状态是什么？因为一个好土很容易来接受神的话，你很敏感的，你就能够接到神的信息。但是如果你说十年前，或者是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我在想，弟兄姐妹，好好审视你的心到底是不是一块好土。那么不是好土的话，那么我想你要好好的来反思自己。那就为什么解释了刚才说到的，为什么我们来到聚会里面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难受，非常的觉得无聊，非常的觉得没有帮助，非常的觉得来跟不来没有区别，甚至觉得来了倒觉得不来，在家里面看电视更好，或者在家里面做其他的事情更好。我要重新回到一个很基础的问题，这是一个补充，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听到，或者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来这里坐在这里听到呢？我想这是神好像设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让我们来接受这样的一个信息。另外一个我想着重提到一点是，神是一个说话的神。所以你如果从圣经创世纪开始看，看到启示录的话，你就知道神一直的向人说话，一直的来告诉人他的心意是什么。那么这个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神不仅告诉每一个时代的人他的心意，同样的告诉我们这个时代他的心意是什么，甚至告诉我们每个个人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五节，主耶稣也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当我们有耳朵的话，你就该听神的话，这不是在浪费时间，这也不是在浪费你的精力，而是神借着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在想，神你的心意是什么，或者神你为什么不向我说话呢，其实神很愿意的跟我们讲话，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听神的话。第二个方面，为什么没有听到，在雅各书第十八一章第十八节，我们之前有讲过，十八节他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里上次我没有分享很多，那这里我愿意有一点点补充，就是神借着他的道，就是当我们听信了福音之后，我们重生得救，那么我们的心里有内，我们内里面有里面有圣灵的内住，那么我们就跟神的道有了联系。不信主的人，他们对神的道没有办法很深的去理解和明白，但是基督徒，当你有圣灵里面内住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的来明白神的道。就像好像有人说的，一个反应就触发了，因为圣灵会来教导我们，会让我们能够来明白神的道，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所以你不要说我听不懂，或者你讲的太深了，或者是说哦，这个所讲的太多的东西了，不是的。神的道对大学的教授，这些有知识人同样的有效，对农村的这些不识字的这些老太太们同样的也有效。所以神的道对每个人都有效，为什么？因为圣灵在里面内住，那我们能够来明白，那我们能够来听进去明白，甚至我们能够来回应这个道，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这是第三点，我们为什么要听到？因为当神的话，他要来改变我们。就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心意更新变化，就是我们的心要被变化，我们心要来改变。怎么改变？就是神的话来常常的喂养提醒我们，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对的。就像刚才我举的例子，是我儿子，你要让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他跟小伙伴玩的时候，小伙伴踢了他一脚，他就踢回去，小伙伴打了他一下，他就打回去，这样子，他觉得这是对的呀。但是你要告诉他，这不是对的，这不能解决，用暴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要告诉他，所以神的话同样的告诉我们，你认为对的不一定是对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不一定是理所当然的，你认为从你的家里面所教导的传统是这样子的，不一定是神的心意。所以这里有说到一个心意更新的变化的过程，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引导，给我们来更新，给我们带来改变。所以刚才我已经说到，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主耶稣说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手里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所以我们今天就说，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主题，现在你觉得你是一个会听到人吗？我们要像雅各说的，我们用三个的原则和标准来衡量自己。一个会听到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慢快快的听的人，他对神的话是很敏感，他愿意的来听神的话。另外一个是慢慢的说的人，他听进去了，他好好的来思考，他好好的来反省，他好好的来反思。第三个，慢慢的动怒的人，即使神的话有时候让我们很扎心，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甚至有时候要扎到我们跳起来的时候，我们要认真的去思考，这是不是我真正的问题，或者是这是不是我真正软弱的地方， 或者是神要借着这样的提醒带给我怎么样的改变。那么如果你审视自己，如果你是会听到的人，我也神向上感恩。那如果你觉得我还不够，那么我们好好的来学习。那怎么学？像雅各说的，积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我们要把我们身上这一些不好的地方来对付，让我们的心能够有条件的成为一个好土。另外一方面，好好的来经营我们这个土地。所以再回到刚才的那个我的后院的那个事情，如果我用五年的时间好好的去开垦这个土，但是我没有好好的去维护的话，同样的问题也会发生，就是它还是会变成一个荒地。所以这个是你需要好好的去维护你的心，好好的来保守你的心，好吗？我结束之前，我们来读一节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八章十五节。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希望我们的心能够成为一个好土，希望我们的心能够来成为一个有福的一个土地。所以会听到的人是有福的人，也是他的福气的生命的福气的一个开始。好，下一次我们要讲听到还不止，还只是听到只是第一步，我们还是需要去行道。那么雅各有他另外的提醒，所以我们期待下一次四个星期之后，下一次怎么样子来行道。那么我们有一点的祷告就结束。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愿主你使用今天的信息，真的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听道上，在听到的态度上、行为上，主啊，我们真的非常的亏欠。主啊，你给我们一个很平稳的环境，没有周围的逼迫，也没有各样的拦阻，我们能够安静的、平安的、稳妥的在这边听到。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来珍惜这样的机会。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会听到的人，也是成为一个愿意接受这样福气的人。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使用今天的话，你的话语给我们提醒，给我们帮助，那我们知道我们真的需要你的道。因为你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的话，乃是靠你的道，来让我们能够生命能够来成长，也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愿意的成为一个好土，以至于我们的心真的是愿意的满了神你的这些的福气，你的道的提醒帮助，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活出来主你的这样的一个美善，你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来。主啊，感谢你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接下来的交通让我们能够透过交通，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反省，互相的提醒我们能够互相的来帮助。感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